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冰山主持，邀请您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您把这个星期过得好吗？生活里面呢，是不是有一点创意呢？那么那些创意是不是增加了您生活的愉快度呢？非常希望您能够过最美的生活啊，祝福您。那么在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呢，要为您介绍的是非常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很棒的一位我们的嘉宾啊，他每一次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都对你我的生活有非常好的影响。为您邀请到的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您谈沟通。您好 ，Charles 老师。
您好，丁三好，各位在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下午。
好高兴能够再度邀请到您啊，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谈。我们上一次谈创意，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有一些回响，就有听众朋友觉得真的要打破惯性思维，那么才能够让创意充满在生活之中，而且是一点一滴的开始的。那么创意呢的跟它相连的东西是沟通。
是的，如果谈创意的话，创造的话哈，那么这样讲好了，我们吃东西，那我们可以补充我们身体上的食物嘛，哈。那沟通的话呢，可以让你在精神上能够扩展，好。那沟通的结果呢，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创意的一种表现，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现在的现状的话，那么沟通必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包括日常生活啊，你随时都需要跟人沟通的。
是的，那我大概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沟通的一个最简约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从要谈沟通的话，我们可能要谈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过去曾经有的经验跟记忆，好，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最 base 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背景。好，那么再来的话呢，可能经过你的感官，好，你的肉体感官，因为你所生命所感觉到的这个事情。好，然后因为这个感官touch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你可能会有一些感受。好，你对这件事情根据你的感官，然后你以前的这个经验跟想法，所以你会有一些感受出来，而这些感受会产生情绪。好，那些情绪呢，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意愿，你想做什么事情，然后最后就是你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基本上如果来图解沟通的话，应该是它有五部曲了。好，第一个就是你的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知识，好，过去的经历，再来就是你的感官对外面所 capture 到的一些资讯，第三呢就是你 capture 到这个资讯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好，那么再来就是你会产生你的意图，你想要做什么，最后呢你就采取行动。那以赛斯的说法的话，赛斯是一个比较理论性的东西，他的说法是说，你的信念产生思想，而你的思想产生情绪，而你思想跟情绪呢，是由内而外创造你全部的人生经验这样子。那我们可能会谈到说，那什么是信念呢？信念其实就是你信以为真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认为这是真理，这个是不可能变的，这个就是不可以改的一种想法。好，那有的时候变成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呢，它会紧紧的来牵制你跟别人沟通的一个条件或一种状态。好，比如说我认为它就是该这样啊。好，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的话呢，就可能沟通的路程会比较困难一点。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谈到沟通的话，我们可能会谈到底是你想做的事，还是他想做的事，还是我们一起想做的事，然后我们是不是在做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嘛，所以呢，在谈沟通的时候，我们要谈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你的立场呢，你要跟别人沟通，是以你的立场呢，还是以他的立场呢，还是我们共同的立场，你认为是什么样的立场。那如果是我们的立场，我的立场的话，那这个不叫沟通，这应该叫命运吧。你希望别人照你的意思做吧，那这种状况呢，你最后的结果就是产生你现在的状况嘛。因为你现在状况就是你现在你的想法 事实上是造成你现在状况的结果嘛，
嗯，
那就没有所有沟通可言。可是如果以他的立场跟他沟通的话呢，那么你完全是掉你自己的部分的，对吗？哈，因为你只是符合他的想法，啊，去啊配合他的一种需要，但是其实那你自己的那个部分呢，就丧失掉了。
嗯，
好，所以我认为说，其实沟通的话，我们要先想好，其实是我们要沟通的事情是在一个我跟对方的我们的立场，好，我跟他的立场合起来，那这里有个问题呢，就是那我想做的事情跟他想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事啊。
嗯哼，
好，我想做这件事，他想做那件事，那他想做的跟我想做的是不同啊。那我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呢，建立一个我们想做的事情呢？
嗯哼，
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桥接信念，也就是当我真的了解他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我现在跟他的之间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那这个相同的地方呢，让他能够接受的程度最高，跟他的意愿违背的最小，但是却也完全合于我的需要的一种状况之下的话，那么就变成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了。
嗯哼，
好，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图解吧，哈，
嗯，
所以我想应该是要确定的，就是说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做的事情。沟通的目的不是要完全符合你的意思，当然也不是要完全符合他的意思，是大家一起哈，一起的共同的目标这样子。
或者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两个人在讨论要怎么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你意见不一样，那就有三种可能性，一个是改变。其中有一方要改变，
是，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双方都要妥协，或者其中有一方要妥协。第三个可能性呢，就是两个人轮流，这次听你的，下次听我的。
嗯，
那
对，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要这样讲哦，任何的沟通，它一定是每个人都要改变的。
每个人都要改变。
对，任何的沟通一定是两个人都改变的，对吗？
嗯，啊，对，要么就是命令，或者是吩咐。
对，任何的沟通一定是造成的结果，就是他的状态改变，你的状态也改变嘛。
哈，
对啊。
所以改变是。
改变是不可能
进行不。
对，不可能
避免的事情。
避免的事情，对。
嗯，
好。那所以变成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第一个主题，就是说其实他是从他的经验来的。
嗯哼，
我们跟他的想法不同，其实经验的想法是概念上的不同嘛。
嗯哼，
好，比如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我们是概念上的不同。
嗯哼，
好，那概念上的不同的话，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概念有桥接，或者是说你说的我们双赢的一种局面嘛，哈，创造一个适合他也适合我，但是其中有很多的创造，那这种结果的话，当然一定会变成这个好的结果。我们的想法或我们的心智为什么会成长，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沟通。一旦任何事情接受成你的一部分，你的概念的一部分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心智上的成长了。而你一旦接受一个概念的话，那个概念就变成你的一部分了。好，
据我所知啊，这世界上有一种人呢，他觉得我已经很好了，我不用再成长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我的想法是对的啊。
嗯，
好，我再讲一个笑话好了哈。节目刚开始，我们轻松一下哈。有一天一个老和尚呢，在听到外面三个小和尚在吵架，好，那老和尚就走过去，你们吵什么啊？那大师兄就很愤怒地跟师父讲说，师父，我已经跟他讲过多少次了，扫地啊一定要先洒水嘛，你先洒水才不会把这个灰尘弄乱七八糟啊。师父说，对对对，你这样说法是对的，或者我赞成你，你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二师兄呢，他说，是啊，我也觉得师兄这样讲是 OK 的啊，可是昨天下雨啊，所以地上还很湿啊，我为什么这么湿的地上我还要再洒水呢？我身上这样洒就可以啊。
嗯哼，
好，那师父说，我想你这个想法想法是对的哦，但我也接受你的想法，我认为你也蛮对的。
嗯哼，
那个小和尚在旁边，他说，师父，我觉得你没有立场哎，你怎么又说大师兄对又说二师兄对呢？
嗯哼，
那师父说，我觉得你也很对耶，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蛮对的。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个人他一定是认为他对，所以他这么想嘛。
是。
好，所以为什么觉得别人不对呢？那一定是你过去的经验嘛，或者你的看法嘛，
嗯、
你信以为真的嘛。
嗯哼。
所以我上次有提到，一个很有名的我们这个加州的一个女士哈、
嗯，
叫拜伦凯蒂嘛，
哈、嗯，
她是 Boston 的一个老师哈。
嗯，
他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发现到说，身心非常的疲惫了，他在沙漠里面狂奔了、啊、哈、嗯，然后就发现到说，哎，有那什么响尾蛇，哦，他不敢动，啊、哦，他就在那边。可是正午啊，在巴斯托啊，沙漠里面呢、啊，他撑了大概一个钟头，他想再撑不下去了，他想说，那我只好冒险了哈、哦，就但是都发现到，哎，前面只不过是个绳子，所以他发明了四句话。好，那四句话是在一本书叫《一念之转》里头哈、
嗯。
这个拜伦凯蒂呢，他在洛杉矶也常常在办这个工作坊啊。他工作坊非常的贵，非常的贵，一个人要花5000块钱，就学这四句话。
嗯。
那么第一句话就是，这是真的吗？
嗯。
好，你看到是这是真的吗？啊，这是第一句话。
嗯。
第二句话是100%真的吗？
嗯。
因为第一句话问的时候，这是真的吗？那你就说是啊。不然你怎么会这么想？但是当然是真的嘛，哈、
嗯。
那第二句话是啊，100%真的吗？
嗯。
啊、那你就可能要想想看，是100%吗？每一次都这样吗？
嗯、
啊，这第二句话、
嗯。
第三呢，就是那如果你这么想，
嗯、
那会怎么样？
嗯
好，你认为是真的，那产生的结果是什么？那你如果不这么想，那会怎么样？他只啊、教这四句话而已。
嗯。
啊，他的工作坊哈、哦，因为我朋友参加他的工作坊。
嗯。他们说，在这一个礼拜的工作坊里面，
大概
他用什么角度去切入这些东西？
他有很多的方法啦，比如说把他们的身上的钱全部带走，
嗯，
好、啊，然后带他们到海边，
嗯，
在那个那叫 Santa Monica 的海边，
嗯，
然后呢，叫他们去要食物，跟谁要食物呢？跟 homeless 要食物。
哇、wow、哦！
对，
啊哈，
好，那身上都没有钱嘛，那你本来是你会参加他的工作坊，要付5000块，你当然是一个有钱人啊。
嗯哼。
可是你今天要跟那个流浪汉在讨钱，或者在唱歌，流浪汉要钱，
嗯，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那你对对方的想法，一定是流浪汉就是没有用的嘛。啊、哦，他是根本就不是生产的，没有感情的，而且就是就很颓废的这种人嘛。
嗯。
那我的朋友在告诉我一个他的同学一个经验了哈、哦。
嗯。
而且他们需要食物，只能讲三句话。
嗯。
不能多讲，就是 hungry 啊、
嗯
哦，然后 please 啊、哦，都是讲三句话，很简单的三句话了、
嗯，
不能多讲，身上有没有任何东西。
嗯。
结果他的朋友去跟一个流浪汉。要食物嘛，流浪说啊，那么老板他把他带到餐厅里面，叫一客大概200块钱的一个大餐给他吃。
Uh-huh.
哇，他吓坏了，说那怎么办？我身上没有钱，然后哪来什么钱可以付这个钱？他没有钱嘛，拿了200块吗？哈、哦，他就看到这个流浪汉呢到外面去弹琴，去募款，然后跟老板说， uh-huh. 我有朋友在里面很饿，那我帮他募款，要给他吃饭。所以他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东西哈，就是我们对流浪汉，我们觉得害怕，我们觉得排斥哈、
嗯，
我们觉得他是颓废的，但是他们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人他只是带着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哦，
里头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呐、
啊，
他只是告诉你，你的想法是100%真的吗？
是。就是、提醒你，
对，他只是提醒你，
真的是眼见为明吗？真的你以为的就是这样吗？
对对对，
哇，
很多观念，
很大的挑战，
对对对。哦，这是个例子，你说很多很有趣的例子哈、哦，有机会我们再来分享。
这是个充满创意的人，
对对、嗯，所以。这样讲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如果沟通不良的话，我想大家都了解嘛哈、哦。有一次曹操不是逃难吗？
嗯、
啊，然后呢逃到一个农夫家吗？
嗯、
那农夫要请他吃饭呢、啊，就到后面去磨刀杀鸡啊。
嗯、
这个、曹操认为他是要杀他嘛，结、
嗯、
果他就先下手为强，先把对方给杀了嘛，所、
嗯、
以才知道原来他只是要杀鸡请我吃饭。
对啊，最不可原谅是当吕伯奢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杀了人家全家了。
是啊，
吕伯奢回来，他还连他也。杀了，真是可恨、
嗯。但是我在想，我在心里在想说，如果是有好的沟通啊，他会说去跟曹操讲一下，说，哎，你来啊，我杀个鸡给你吃好吗？哦，有一点沟通的话，说不定这场灾难就可以避免掉嘛。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一种想法了。
所以中国人是不是有这？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再往下谈的。
嗯，
因为中国人是不是有一种观念，觉得说我要请你吃东西的话，
嗯，
我还去问你，表现我好像还没有诚意，我就直接去做，比较有诚意，是不是有？是不是？因为这个在今天的生活里还是到处都在发生的、啊。 很多人就说我要买一样礼物给你，我虽然应该问你，我想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可是因为我觉得问你就显得好像没有诚意了，我就先去买了再说吧。
所以有的时候变成有时候沟通还是蛮重要的啦。你看啊，假如说有一个人慌慌张张的跑过来，然后当他在讨论的时候，他的脸色他的动作哈，那么必然是一个非常的一种狼狈的状态嘛。
是。
然后你当农夫的人，你接受这样的人在你家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要稍微了解一下这种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我们要讲过
对好吧，
感官嘛，你从你的感官
是以前认识，但是很多情况是不认真的不认识的。对，我这个也叫僵化的思想，为什么要坚持在这个上面？嗯哼，
没有了没有，我只是说其实沟通有时候是蛮重要的。
嗯，
就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大量的资料哈。我们在上次在谈到创意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你先取得大量的资料。
嗯哼，
好，你取得大量的资料的时候，你可以在大量资料里头去分析，去排列，去组合，去归纳嘛。好，那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想法，尤其是最亲近的人的想法哈，我们会把我们的想法僵化，或者是凝固在某一个状态里头。我说他就是这样啊，对啊，他就是这样啊，他不会变的，他就是这样啊。我那个儿子就是这样啊，我那个配偶就是这样子啊。
嗯，
好，但是我还是要讲啊，他会这样是从他的经验，好，他的经验来的，然后他的感觉来的。
嗯哼，
好，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的感觉，说他产生一种情绪，而这个情绪呢带有一种意图，所以他是这样。那如果你在这个过程的任何一步去改变他的话，那么他就不是这样的啊。
嗯哼，
对吗？如果他的经验被改了，或是他的感官的感觉，感觉到的东西是变了，或者是说他的情绪变了，
嗯，
好，那么他最后的结果，他意图会变，然后他所做的事情会变，他采取的行动会变啦。那有时候我们到教会去啊，或者到佛堂去啊，听到好多好棒的消息啊，好多好棒的这个资讯啊，回去以后你就立刻希望我所听到的东西要他马上全按照我所接受的来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过去的经验，
嗯，
对不对？他没有感觉到那个结果。那我个人如果说你到外头去，那你有接受到一些新的一些改变，那你的想法改变以后先做吧。因为你先做的话，让他的经验改变了，让他的 capture 改变了，情绪改变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再跟他沟通就会变得很容易的。但是不是说我现在写了一套东西好了，那这一套东西你要照单全收，
那你要早就吓跑了，一开始就吓跑了。
对对对，
嗯，
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谈到沟通的话哈，我比较建议用改变一种开放式的问话方式。
嗯，
好，什么叫开放式的问话方式呢？什么又是一个闭锁式的一种问话方式呢？
嗯，
那闭锁式的问话方式是好还是不好？
嗯，
这样可以吗？啊，你要不要这样做？啊，那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嘛，好或不好，对或错。
嗯，
好，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你完全没有让他有所谓的叙述的机会。
嗯，
好，那你不了解他的想法，你怎么样能够知道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共同的桥接信任呐，桥接的一个 solution 呐、啊。
嗯，
好，所以变成那什么是开放式的问法呢？开放式的问法是说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
嗯哼，
好，你对这件事情的感觉怎么样？你为什么这么想？好，你的想法是什么？好，能够让引导他把话尽量的讲出来，
尽量讲出来，
对，尽量讲出来。那么他讲的时候呢，不要加入任何的批评
判断
尤其是你知道吗，一般来讲的话，尤其是男性哈，男性在表达他的感觉或表达的观念的时候哈，基本上会比较不那么熟练。
嗯，
因为男性认为说聊天啊，哈 chattering 啊，这种聊是非这种东西是蛮女性或三姑六婆的事情，所以男性一般来讲比较少去表达自己的感觉。
嗯哼，
好，可是在表达这个过程当中常常会被打断，你是什么什么，你什么什么什么，那他就马上被打断了。那被打断以后，他一次两次他就再来就是他不说了，我根本不想跟你讲，好，会变成这种结果。好，所以其实开放式的问话哈，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双方面关系的一种方法。
嗯，那这个是很多女性其实是常常面临的问题。
是，没有错。
那一旦男士他们不耐烦了，他说他心里面想，我才不要再跟你说的时候， 还有转机吗？
当然有啊。
教授，女士们应该怎么可以怎么有些什么样的做法？
可以，这一次是这样子吗？那你首先你不要在你心里面先种下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不跟我说了。
嗯哼。
好，你永远可以 try 第二次，永远可以 try 第三次。好，永远可以继续。但是当然，我想应该在 try 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打断了。好，然后再来就是，当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我认为说沟通有一个很几个基本的一个原则了哈。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不要想控制对方。
嗯哼。
好，控制对方是在沟通当中最大的一个障碍。
嗯哼。
因为你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替他做任何决定，
嗯、
你只能够提供一些你的观点。好，那你可以参考他的观点。
嗯哼。
那你的观点对他一定有效。你只要讲出来，他一旦接受了，不是说接受了，我是说他听到了，
嗯、
听到了他会思索、
嗯。即使他当时不见得会给你一个回馈或反应，
常常没有。
对，
好，
比如说你要给他，
你跟他讲一下，明天早上早，明天早一点回来，他听了，他根本有时候回说干嘛早一点回来？好，可是没有说他讲，可是他有没有听在心上？有，他会思索会。
嗯、
他可能有一种自我的原因，他来顶你啊，他来表示一种反抗啊，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再重新再思考你的话。
嗯
好，那再思考你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一种想法会在他心中，因为他知道那是你的需要。
嗯哼。
好，所以我们在谈到沟通，我刚刚讲过说，一定要知道是不是你的立场，也不是他的立场，是大家的立场。
嗯、
可是我们常常不是我的立场，就是他的立场。
嗯，
好，比如说一个妈妈需要儿子怎么样的话，或者是说有时候你到外面学了一些身心灵的成长的部分，或者说啊，那孩子要怎么样就认他怎么样，那你就说尊重孩子啊，希望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啊，不完全是这样的，不完全的，你可以表达你要表达的，只要你是基于一种善意，好，只要你是基于爱，只要不是基于 control。那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对沟通是有很大的妨碍的。假如对方知道你不是要 control 他，那么你的表达意见为什么不可以呢？
嗯，
我不是要你这样做，但是我的意见是什么？可以吗？
嗯，
你听到我的意见，那听了以后，他当然会变成他的一部分嘛。他接受以后，他会在他的脑海里面就编排。
嗯，什么样的态度会使得对方觉得你是想要控制他呢？
命令式的一种方式。
嗯哼，
其实有的时候是他从你的表情他也知道说，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很生气，
也就是说呢，心里最好不要有这样的感觉，要不然对方从这个方面或从那个方面他总会感觉到的。
对，你这样讲，我们常常会在这个沟通的过程，比如说你跟孩子沟通的话，你说我是妈，我是爸爸，你怎么可以不听我的呢？
嗯，
但是基本上 我个人这样认为啦，
嗯，
所谓的平等哈，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嗯，
好，你在这个家庭
不平等，
对，父亲就是父亲，母亲就是母亲，孩子就是孩子，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可是有个东西让这件事情变成平等，
好，
那就是爱。
是，
爱就是所有沟通的最基本的基础。
对，
好，你在家里可能一两岁的婴儿是最不平等的，他什么东西都需要你来帮忙嘛，你怎么平等？啊，他没有办法做他该做的任何事情。
嗯，
可是他只要一哭呢？他所需要的任何照顾你都会照顾他，他第一，他是最优先的。
嗯，
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不是要要求平等，而我们是要在我们心中在沟通的时候能够把爱带进来。
嗯哼，
好，因为有爱的话就有平等了。
嗯，
当女人或者是太太要跟先生争平等，当先生爱你的时候哪有不平等的事情啊。
嗯，
好，当爱不在的时候才需要谈平等嘛。
是，
对吗？哦，嗯，为什么一定要平等呢？其实真的要的是把爱加进来，让对方真正的需要表达出来了。
而这个爱呢，里面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也可以说有非常复杂的内容，但是一点一滴的改变很多都是从一点一滴来的，不会是突然有一个大转变的，很戏剧性的转变是比较少的。
是，所以变成我常常在跟同学在谈嘛，
嗯，
当你如果饿到要死的时候，哈，你不要再捡食物，能够吃的啊，让你能够有体力的部分，哈，有体力的食物你就吃吧。当你渴到要死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变成，其实真正要的是喝一点水，哈。当这个家庭或你的关系里面真的很缺乏、很缺乏爱的时候，哈，你不要讲那些大道理了，哈。真正的话是一步一步的，先把能够让家里哈，能够大家气氛好一点的那个部分呢，先建立。
嗯，
所以你不可能说把一个人从已经远离你那个岸边的人呢， 好，立刻的把他接到你这个案里头来，你要让他一步一步的过来，好，那一步一步的过来的话哈，就是变成一种在沟通当中呢，其实是必须要有一些诱导的啦，好，比如他到某个阶段，那么他就会变得很有兴趣再往前再走一步了，
当他感受到爱的时候，那个最好的效果就会出来。
对对对。
可是如果爱不在的话，你硬要沟通，常常都会有很深的挫折感，阻碍就会很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深刻去感受的东西。生活里一定要有爱，才会带来好的转变。兄朋友，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继续的为您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赛斯基金会的负责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你的快乐，快乐联合国金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在空中呢，谈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沟通。我们都是群居，我们人是群居的动物啊，在生活里面呢，不论跟家人也好，跟朋友也好，跟公司的同事也好，不论是跟上司或者是跟下属或者是平行的同事，大家彼此之间呢，都会有非常多的机会需要沟通。如果我们能够在沟通里面呢，得到了你要到了你要的东西，得到了你自己需要的东西，那才是有效的沟通，才是有意义的沟通哈。可是很多人的沟通呢，可能是以吵架做结束，或者是有些人的沟通是沟而不通。那么怎么样要让我们的沟通呢，能够有效的变成沟而通，双方能够达到一个彼此都愉快，或者是彼此都能够合作，把事情做出成果来，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空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非常棒的老师Charles 陈贤笃先生，他是美国赛斯基金会的负责人。那么在赛斯这一套新时代的心灵成长书籍当中呢，有很多的人都觉得在里面得到了非常棒的营养，能够滋润他的心田，然后呢能够让他的生活越过越好。所以要在空中呢和大家分享 Charles 陈贤笃老师今天和大家谈的这个沟通。我们继续聊。
我们刚提到，其实真正来讲，当你在某种情境之下哈，那你觉得自己真的很难过很苦的时候哈，那其实只要能够改进一点点，改进一小步，就带领对方走最容易走的那一步哈。假如他能够走第一步，他就有可能把整个要走的那个路程呢，全部都走完。
嗯哼。
好，因为你假如不引导他走一个最简单的那一步的话哈，那么很大的一个差距基本上是很难达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样讲哦，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人事物，首先它是我们心的邀请，我们心里面的想法的邀请。第二呢，已经发生的事情呢，一定是你的想法的最后显现。所以一旦发生的哈，你虽然不知道他怎么想，但是一旦发生这个事情，发生在你周围的话，那其实就是一种想法最后的结果了。
嗯哼。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 phenomena， 一种现象嘛哈、
嗯。
那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当我们希望能够跟我现在状况不同，好，当然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方式让现在的状况比以前稍微好一点点，
嗯哼，
那好一点点这个事情哈，虽然跟你原来你希望的那个想法差很远，可是它基本上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哈，
嗯哼。
那我们在谈到这个刚才提到说沟通的话，但最重要的是你要采取一种开放式的一种问话方式嘛哈、
嗯。
那开放式问话方式的话，你可以真的了解到他的需要是什么，好，他的想法是怎么样、
嗯。
那你知道他的想法，他的背景的这个资讯你了解之后，你才有可能给对方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说，你尽可能的大量取得资料，
对对对，
这个资料就是对方心里面真正的想法，引导他讲越多出来越好。
对，
嗯哼，
好，
这就是原则。
对，那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
嗯。
那在赛斯系统里头，它有一句话很重要了哈、
嗯。
那事实上只有两句话而已啦。第一句话就是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
嗯。
那么当下是唯一指点。
嗯。
啊，这两句话就是很重要，在学赛斯里面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么两句话这样子。
嗯
哼。那 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
嗯，
那他在创造他的实相，那他在创造他的实相，你在创造你的实相，而你们两个人实际上既然会连在一起，所以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假如我在创造我的实相，而他在创造他的实相的话，那么处罚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不一定由你来做？因为他在创造他的实相，他的任何的一个想法必然会有一个结果。
您的意思是有很多人是因为想处罚对方而沟通，他沟通的方式其实是在处罚对方，他不知觉不自觉的是在一种受伤的心态里面沟通，所以就比较会有沟通障碍，你是这个意思？
除了这个以外啦，一般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到自己的伤痕，而不是你想要沟通的那个部分。
好，
我们刚刚讲过嘛，我们有一个感觉嘛，那么感觉产生一种意图，然后要产生一个行动。好，那个意图所要产生的行动本来是很清楚的。
嗯哼。
好，比如说你想，哎，我老公明天是不是你可以早一点回来？
嗯。
好，这是很简单的意图嘛。
嗯。
可是，在跟对方讲话的时候呢，对方丢回来的话，你觉得说伤到你了？
嗯哼。我干嘛那么早回来？我每次都很早回来啊。那这两句话，或者这句或者那句，你就可能就梗在那。
我有朋友在找我谈嘛，哦，他就说，他老公跟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要的是仆人，不是夫人。
啊，好，你要的是夫人，不
是夫人哈。
嗯哼，
你说这个伤害有多大？他会一辈子记住说，他把我当仆人。
对呀、
啊。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不是对你的这个受伤的焦点的时候，
嗯，
那么他要的是什么？你能了解吗？
嗯，您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比如说，他讲的这句话，他真的意思是说，他希望受到尊重，他的事情有人帮他做，
嗯哼，
好、啊，有些他希望完成的事情有人能够共同一起做，
嗯，
但是不是把你顶在那边，你什么事都不做，
嗯哼，
但是他表达的方式，他所用的词句。你所说变成你这
非常
沟通的时候哈，常常会过度夸张，你知道吗？
嗯哼。
过度夸张的时候，我要的是仆人，不是夫人的话，那么这时候低下去，可能对方在接受这句话的时候所产生的伤痕哦，可能会是一辈子的，他永远把它凝固在那边。
嗯，如果他自己不去设法把它打开的解开的话，他们关系要好也不大容易。
对，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是首先你不要想要去处罚对方，因为沟通不是在处罚对方，沟通是需要
真正的目的。
对，处罚不是你做的，你不需要处罚任何人。他的行为不好，这个行为有他行为的 consequence， 自己会带来他自己的结果。
嗯，
那你要的是在你的部分，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我能做的什么是最有效的？
嗯，
什么是我能做
的？
对，什么是我最有效的方式？
嗯哼，
但是不是去对伤痕？有时候。对方的一句话丢过来，哇，你整个暴怒起来，其实那个是因为你本来就有伤痕在心中，而他把它引起来而已。
对，导火线。
那其实最能够伤害你的永远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不是吗？
是是，永远是这样，常常是这样。
因为他就知道你的缺点嘛，哦，
对，而且因为你最在乎他嘛。
对对，
嗯。
所以当我们想要跟对方沟通的话，首先我们不要去对伤痕，但是我们要抓住我们的意图。
嗯哼，
好，我们刚讲过说，我过去的想法，然后一个经验，而这个经验希望有个意图想要去表达，我想完成的这个目的。
嗯哼，
好，那这个意图跟行动，它基本上是很清楚的。可是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会被引导到别的路上去，
可能被情绪左右了，因此做了一个无效的沟通。
对，因为有时候沟通，你想跟对方讲什么，一讲就吵架嘛。
很多夫妻都讲，我不跟他讲话还好，一讲话就吵。
是啊，
这还不如不讲呢。可是不讲也不行啊，不讲你不沟通，你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双方都很痛苦啊。
所以是不是先从开放式的问法开始？
嗯，
那开放式的问法还有个陷阱哦。
嗯，
好，比如说你觉得他很不快乐，好，
嗯，
你过去问他说，哎。什么可以让你快乐一点呢？这个当然是一个开放式的问法嘛。什么可以让你快乐一点呢？
啊，
可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有时候对方是有自尊心的哈。那么这句话有没有意涵？隐含的一个事情是，你不快乐，我不喜欢你不快乐。
嗯哼，
对。
他的这个自我保卫机制一旦开启，
对，会引起他的自我保卫机制。
嗯，
啊，所以变成就是说，你在开放式的问法当中，小心不要去伤到对方。
嗯，
好，也就是说，不要让他产生自我防御的机制了。
我想是这样啊，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样理性上都知道，可在生活里面一定难免会犯这样的错误。那么一旦这样的错误犯了，比方说真的就问， 你怎么样才会让你高兴呢？怎么样才会让你开心呢？一旦这种话问出来了，那我现在一体会到的啊，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也没关系，因为是已经发生的就是发生了，话已经话出如风，已经出口了。但是要去补救它，不要就算了，不要就是让过去的伤痕呢就不管它了，是不是？如果你有心把这个沟通转到好的方向的话，你还可以做下一步的努力，你永远有机会做下一步的努力，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是的，
嗯，
基本上好，首先我要讲，不要怕情绪，
不要怕情绪，
不要怕情绪，因为比如说我觉得说。哎，他讲这样的话是不对的哈、哦
嗯。
那你也不要怕说把你的感觉表达出来，那表达出来会有不好的结果没有关系，但是要做收尾。收尾的话就是说，一旦一件事情当引爆了以后，
嗯，
有没有关系，让它继续没有关系，千万不要怕冲突，
不要怕冲突，
不要怕冲突，因为所有的冲突最后都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经过处理，
对，经过处理
啊。
你想一件不满的事情藏在心中比较好。还是让他出来比较好，当他出来的时候你要拍手，因为他出来了，
嗯，
好，因为他的情绪出来了，他的愤怒出来了，他的不满你了解了，
嗯哼，
但是我说的收尾就是你最后你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让他了解你是爱他的，
嗯哼，
好，按、啊、你现在的所有的这个希望跟他沟通的目的都只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够有更好的日子，更好的想法，更好的生活方式，这样子、
嗯、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说不要怕冲突，
对，
不要怕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因为我以前啊会有一个错觉，觉得说不要讲出来比较好，讲出来何必呢，让他不高兴，然后我们两个又吵一架。可是其实你这样压抑的东西，这东西并没有解决，他以后还会再出来。
这样讲啊，因为首先你对他有不满的想法、
嗯、哼，
如果在你心中重新再看他的时候，任何事情看起来就是不满嘛。
嗯，是，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重新用一个比较公正的方式来看他了，因为你心中有不满的。
嗯哼，
其实有的时候变成两个人可以谈一些所谓的沟通的一些原则啦，比如说我如果跟你讲的时候，你不要管我，因为我只是我的情绪上的一个梳理。嗯、
就是在你们感就关系好的时候，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找机会沟通这些观念，这些沟通的方式。
对。
那将来你们在有冲突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效果就会出来。
对，我最近一个朋友嘛，
嗯、
她的男朋友劈腿了。
嗯，哇，这是一件大事。我们要，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休息一下，再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啊。在空中，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他是美国赛斯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在广告和新闻之后呢，邀请您继续的回到空中，千万要继续一起来努力，把我们的沟通做到最圆满。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的回到空中收听这场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赛斯文化基金会的主任陈贤笃先生 Mr. Charles 陈哈。那创造呢是很重要的，而沟通呢是创造的一部分，当沟通发生的时候，创造力就出来了，哇，以及呢成功的沟通呢是要引领对方走上我们要的路，是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都是成功的沟通所能够达到的效果。我们要来请这个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呢继续和大家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太有益处了。
是的，我们刚有提到我一个朋友的一个例子哈，她、
嗯、
的男朋友呢劈腿了，
嗯、
劈腿以后呢还来告诉她说我劈腿了哈、
嗯，
那我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样子，
嗯、
那她呢就把她带到公园去，啊、
嗯，
到公园去，她跟她的男朋友讲说，你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哈，啊，这三十分钟的时间呢，我不管讲什么做什么，你就把我当作是疯婆子哈、
嗯，
那这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你不要管我，不要理我，我会 OK 的。然后呢，他在往后的三十分钟当中呢，他就 尽量的把他的情绪表达出来，
嗯，
把他的愤怒，把他的想法，把他的不满表达出来，甚至还打他几拳这样子，
嗯，
好，但是完了以后他就跟他男朋友讲说，哎 ，OK 了，我现在 OK 了，好了，那我们先来言归正传这样子，
嗯，
那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原因是这个男孩子呢，他希望能够结婚，能够生孩子，因为这个男孩子是
单传
的，
嗯，
对，我这朋友呢，她是个女生哈，但是她不想结婚。就是不想生孩子给他，但他们是有相爱的，
嗯，
啊，那这个冲突就出来了嘛，好，
嗯，
啊，那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他们这个沟通还是一个蛮 perfect 的沟通，这男孩子理解了，了解了，那我这朋友他也理解了，他们现在还是一对非常非常恩爱的情侣这样子。因为那个事情，这个，
嗯，但问题是有些想要孩子的人，这个是很难放下的一种愿望，因为这是生物本能，
对，这是一个生物本能，
嗯，
但是他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尽量去表达他们个人的一个想法，
嗯，
那想法以后呢，之间一定会再重组的，
嗯，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刚刚提到嘛，嗯，其实沟通本身它就带着一种意涵，
嗯，
就是你想改变，
嗯哼，
你跟别人沟通，你不可能不改变的。
你不想改变，就不用沟通。
对，就好像是我就讲过嘛，食物进你的肚子，
嗯，
那么它必然消化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嗯哼，
好，你接受了对方的一些概念，你的概念不会消失的。你原来的那一个想法，或者那个，嗯，原来那个特质，你永远不会消失的。可是你却接受一个新的东西。
嗯哼，是增加。
是增加，对，
嗯，
所以你的理解会变大，
嗯哼，
然后它会变成你的一部分，
嗯哼，
所以变成沟通永远是在就创造一条路上，而且它永远在增加你的心智，
是，
这是心智上的一种成长这样子，
嗯嗯，
所以沟通它是一种心智成长的一条路。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哈？人生其实就是一种创造的过程，
嗯哼，
每一刻每一感情，其实我们都应该好好去体会。
嗯哼，
那所以当我们发现到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一个很需要跟对方沟通，而且觉得不能陷入困境的时候，会不会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点？
嗯哼，
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一个最美妙的时刻。
嗯哼，
好，让你能够完成一些你曾经不曾有的一些心智上的成长。
嗯哼，
我们称它叫做价值完成点，它是人生价值的完成点，这样子。
嗯哼。
那提到价值完成的话，我可能要提一下哈，就是其实人一般来讲的话，一般人都只在乎他自己的价值，他在乎自己的价值会更在乎别人的价值，
多过于在乎别人的价值。
对对，如果你在团体里面他有人叫丁山这个名字的话，那，你就会有一种震动的感觉哈，讲你的事情就会听得很清楚。
嗯，
好，那
这就是
冷的啊！我们参加人家的宴会啊，哈，
嗯，
我们常常会在乎说，那我是不是应该穿得最漂亮，让人家来看我啊？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感觉？
嗯，
那其实会不会是人家比较在乎他自己穿的有没有被人家接受？
其实实在是的，理性的想一想，真的是对
是
对方在乎的是他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对，
嗯，
所以有没有想过，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呢？你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对方在乎的是他在你心中的感觉是什么？
是，
反而不是说你要他，你要表现什么给他，变成他认为你是好人。
嗯哼，
反而是应该是他在你的心中，你给他的分数是什么？
嗯，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哦。
嗯哼，可是这东西真的很有意思。
对，因为他在乎的是你对他的评断，
嗯，
你对他的看法。
嗯哼，
所以他丢一些东西，他觉得你在指责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强化或增加自己的战力。好，我们这样讲，沟通可不是战争啊。
嗯，
好，沟通不是战争对方，
消弭战争。
是的，
嗯，
好，沟通不是要战争，所以，但既然不是要战争的话，我们不是要自己的火力更强，
嗯，
抓住对方的缺点更多，然后来诋毁对方，或者是来处罚对方，哈，这个加强，这个没有用的，因为那个东西没有办法使沟通变成一种可能，而且你也不可能说是达到你想要沟通的目的了。
嗯哼，你会把它搞砸了，得不到你要的东西。
是，
嗯，
对，所以变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有一部分，而且是很大的一部分，
嗯，
我们要倾听对方说什么。
是。
要听对方到底在说什么，他想表达什么。
嗯，
也就是我们刚提到要能够大量的取得资料。
嗯哼，
好，不是我要告诉他大量的资料哦，而是我要取得他的大量资料。
嗯哼， 嗯哼，
嘿，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当你
让他尽量表达，
对，因为我们都会伪装嘛，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会伪装，我会把我最好的一面，或者是我的自我的部分，我的自尊的部分绑得好好的，然后丢一些东西出来。可是大量资料的时候，他就无所遁形，他真正要的你会很清楚，
你会听到，
对，你会听到，
你真的用心去听，
对对。
其实心灵到心灵之间最短的路径就是耳朵。
对对对，
嗯，
好，所以你就算薯片它的罪行恶状哈，对现状是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反而会变成一种妨碍。
嗯哼，
还不如说你真的了解他是怎么想的哈、
嗯，
因为他的想法，
嗯，
产生他的情绪、嗯，而他的情绪外显变成现在这种现象嘛，那能够让他改变他的这个现状的一个条件呢、
嗯，
当然是说他的想法改变嘛。
嗯，
但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想法，所以当然如果是一定要改变他的想法的话，那我个人是比较建议说是变成要阶段性的引导，我刚刚提过了嘛。
嗯哼，
好，在你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哈、
嗯，
当你自己的感受没有改变之前，人事物是不会改变的。你的感觉没有变之前，比如说我那个孩子一点用都没有，哈、哦，这个感觉没变之前，孩子他怎么样有用？我那个先生，我那个太太，哈、哦，他就是什么样的样子？你对那个感觉没有变之前，哈、哦，那么
你
事情是不会变的，
你心里没有的东西，
事实上也是一种磁场，它事实上是一种磁场
吸引，
对，吸引
到你心里没有的东西，
对。
嗯哼，
嗯，所以我们这样讲哦，刚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再延伸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一个妈妈她觉得她孩子没出息，她怎么看她，她就是没出息，她怎么样压抑自己的这个感觉，讲一些假话，孩子都感觉得到。所以，好的途径是这个妈妈要努力去看见孩子的亮点、优点，而不是压抑自己的那种不满的感受。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沟通的一个蛮主要的主轴哈， uh-huh. 就是当在沟通的时候，试着去看看对方的你们欣赏的优点，
嗯哼，嗯哼，
试着去找出，因为他一旦能够变成你的家庭的一部分，你的环境的一部分，他、
uh-huh.
跟你的想法必然是有相关的，
是。
也就是说，可能在互补你某些想法上的一种对立面。
嗯，
那开始是欣赏对方的这个优点的时候呢，欣赏本身是一种很大很大的祝福。
嗯，也是很大的力量。
也是很大的力量。
嗯，
那担心呢，往往就是沟通最大的障碍。
对。
对，所以变成你开始欣赏对方了。当欣赏对方的时候呢，我们以前有提过嘛哈，欣赏本身它直接的带来活力，直接的带来动力，
嗯哼，
甚至直接带来你的爱，
嗯哼，
比如你欣赏你家的小狗，那就是抱它一下，你就觉得说这一天的辛苦好像就不见了那样，
嗯哼，
好、哦，恋爱的时候看到爱人欣赏对方，那好像什么烦恼都不见了那样哈、哦
嗯，
所以欣赏本身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充电了，
嗯哼，
所以在沟通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开始站在一种欣赏角度欣赏他的观点，
嗯哼，
不一定要赞成。我的意思不一定你要照着做，但是你开始去欣赏，嗯，我觉得你这样讲有你的立场跟也不错，
嗯，
单单这个角度哈、哦，
嗯，
就会变成一个不错的一种沟通的桥梁，
嗯，
我在开玩笑嘛，哦，佛陀呢29岁的时候离家出走，
嗯哼，
好、哦、偷跑了，国王不当了，好、哦、王子不当了，偷跑了，哈、哦，
嗯，
你说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你担不担心？担心死了嘛，
嗯哼，
可是6年后35岁。
嗯，
他正道成佛，几千年来成这个人类的导师。
嗯哼，
那你说如果佛陀是你儿子的话，你不是天天在骂他？你不不读书，那不行。这个你说要当皇帝的哈，你说逃避责任什么的。所以每个人他有他自己成长的一段路嘛。
嗯哼，
好，那一样的情况啊。耶稣的话是30岁的时候才开始在行走这个以色列这个区域嘛。
嗯、
那33岁就。
被
钉十字架嘛，哈、
嗯！
当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看嘛，没有做对的事情嘛，是最后结果是这样。可是他对人类的影响，对这个世界的影响，那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用这个生死来当作是一个公价的嘛。
嗯，
啊，所以当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是提那个观点，就是人生会不会的每一刻都在让你做创造？ 好，当你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欣喜若狂的觉得说，我现在观念可以接受别人的观念，然后因为别人的观念进来以后，我的观念变得更大了，那变成我自己的一部分了。
嗯哼。
如果带着这样一个想法的话，其实角度是会不一样的。我刚刚第一方面有提到嘛，假如你嘴巴讲多好听的鼓励的话，
嗯，
啊，孩子你很棒啊，我知道你很棒啊，你将来一定不错啦，什么那个，可是你心中在担心，你有没有一个心对感性的一个力量，他其实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对，他感觉得到你这话是从肺管里发出来的，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其实人都有感觉。
对，
嗯，
哎，但是就是说，真正给他的是你真实的。
嗯，
所以在很多谈沟通的这个老师里头哈，或者是学说里头呢，他们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沟通就是要非常坦白。
诚实，
非常诚实，非常坦白，
还是沟通。
对，但是你 会想啊，我跟别人我怎么去？我比如说我在外面生存之道，就是我要保护我自己啊。
嗯哼，这人就不，
我怎么样能够坦白呢？
嗯哼，
就是这样。
而且很多人会以为坦白是不对的。
对，
嗯哼。
好，可是如果你要跟别人沟通，你必然要卸下心防啊。
但这是冒很大的险。
但是它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
嗯，嗨，就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对啊，对，就讲个笑话好了。
Uh-huh.
嗯，有一个太太呢，她每次她先生去喝酒回来哈、
嗯，
第二天他们就一定大吵一架。
嗯哼，
好，那有一晚上呢，她先生回来了，要扶着她回来，就那天晚上，居然什么事都没有，第二天觉得好到不行。
嗯，又做一桌丰盛的早餐。
对对对对对。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先生就很纳闷地问他、欸、到底是怎么样。他说，因为我昨天帮你换衣服的时候，你讲说你不要动我，除了我太太绝对不能动我，
你走开，我已经结婚了、
啊、对对对
uh-huh.
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你会觉得对方骗你、
嗯、
倒不是那个骗的事情有多严重，而是觉得他骗你。
嗯哼，那骗你就打破了你们之间的一种信任。
对，
当你不敢信任的时候，
你
只能爱就锁住了，你就没办法沟通了。
对，嗯、就跟你坦白，往往会是一个上策。啊，也许在谈沟通的时候，坦白往往是一个上策。有时候你坦白会受伤，那就受伤嘛，因为伤痕本身就会带来疗愈。
哇哦。
嗯
嗯哼。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永远不会我要去隐瞒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伤痕永远会扩大、啊，所以变成
哇、
wow. 如果说在沟通的这过程当中，你带着一种坦诚，
嗯、mm-hmm. ，
但是又不批判，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沟通的方式了。
嗯、mm-hmm. ，
那我在讲我的想法嘛，就像我刚刚讲过那个朋友，他经常在讲他的想法，他并没有说我讲这个你就会生气，你会离开我。你看你现在已经离开我了，那我再更讲不是更离开吗？
Mm-hmm.
其实不是，因为他把他的想法讲出去了，
对、mm-hmm.
方了解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想？
嗯、mm-hmm.。
我们这样讲，任何外显在生活中的事件，
嗯哼，
它其实都有一个心理上的背景。
嗯哼，
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他有一个心理上的背景，而且心理上的背景有的时候必须要牵涉到蛮早之前的一些他的经验。
嗯哼，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他有一些想法。
嗯，
那当然，在更深入讨论的话，可能要讨论到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神经的语言学啦。
嗯。
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到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了哈、
嗯，
就对方呢，就跟他讲不好好的，
嗯，
可是呢，他就只跟讲你呀、啊、你呀、啊、你就是怎么样，他手势出来以后，对方竟然是哇，就是抓狂暴怒这样子、
嗯。
那后来我们是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嗯，
其实那个动作他有神经语言的这个意味，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好，在吵架或者在骂他的时候，常常就是这个手势
触动了他的。
对，这个手势是不可以的，因为手势对这个人来讲是很严重的。
嗯哼，会 trigger 他心里最
这个手势，你讲他什么都更严重，因为那个直接的，
嗯，
带动他心里是的愤怒。
嗯，
对。那假如说你去针对愤怒的话，那么愤怒带来更多的愤怒，你没有解的嘛？可是你要去了解说，哎，那你为什么那一天会是这样的情况？
嗯哼，
其实你会慢慢的。会追溯到他原来的那个部分，
嗯哼，
好，所以我们在
而且你了解了以后，里面就有依据了。
对，
嗯，
我们可能要谈到，其实最近的一个心理学派当中有一派是在谈叙述治疗，
嗯，
好、哦，在叙述当中，在不断的谈事情当中呢，它其实就会带来一种疗愈的功能。
你说不断的叙述，然后
对
方不断的倾听，
对对对，
放空来倾听，
嗯，
这当中就有爱，就有疗愈，
对，
就有医治啊哈。
当然，举个例子好了，然后
啊哈，
嗯。有一个作者哈，一个写心术治疗的这个作者，他有提到，他说有个女孩子呢，她根本就不接近任何外人，
嗯哼，
完全走不出去，
嗯哼，
然后跟他谈的结果呢，他其实是在小的时候，大概三五岁的时候吧，
嗯、
他父母亲带他去迪士尼，
啊，
迪士尼乐园，
啊，
然后呢，他很小嘛，
啊，
可是他在那边在坐着的时候呢，他的手被别人用香烟烫到，而且很痛，
嗯。嗯，
然后他一直追到后来是这个事情，
嗯、
然后心术治疗，他只是问他说：“你觉得那个烫你的人会不会他是不小心碰到你？
嗯，
会不会有可能当时是因为他就是他不是为了要伤害你，好、哦，他只是在抽烟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他不断的把这个可能性开出来，
嗯，
然后。”因为这个女孩子已经大了嘛，所以她比较成熟的一个心智，再去回想她小的时候的情境哈、
嗯，
其实这个就会被解掉了。
嗯，
所以这也是用沟通的方式。
你意思说鼓励这个女孩子来叙述，来说出来当初她心里面的种种感受，
对，
就有可能找到转机。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说，有时候一对夫妻哈，到后来他就是根本连沟通都不愿意沟通了哈。
嗯，
那这不用沟通的解从哪里开始崛起的？
嗯哼。
那经过叙述之后，你会觉得说啊，那时候我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啦、啊，
嗯、
以后我也就不讲了。
嗯哼。
好，所以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把很多的想法变成冰块凝结在那边的，那个变成一种阻碍，你水是流不动的。
嗯哼。
也就是说，你对一个观念的固定以后，
嗯，
好，观念固定以后呢？沟通就变成不可能了，
嗯，因为你已经凝结
了，已经凝结了，对、
嗯，
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怎么样去避免这些凝结的部分能够流动？
嗯哼，怎么样把冰冻的部分变成可以流动的水？
对啊，沟通本身就是流动嘛，
嗯哼，
好、啊，水沟里面能流通嘛，
嗯、
啊，所以比如我们的想法跟对方的想法怎么样不凝固，
嗯，
能够改变这样子，
嗯哼，
好、啊。那所以叙述治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说让他尽量去谈他的事情，好、
嗯
啊，你也不要去管他这样讲是对或不对，对你到底公平不公平，他这样说你对还是不对，那个都不要管。
你也是在取得大量的资料，
你在取得，那同时在对对方的疗愈，
嗯哼，
这是两方面同时进行的，
嗯，
一方面你取得你的资料，一方面对对方的疗愈，
嗯。就对方在不断叙述的过程当中，他已经逐渐的走在疗愈的道路上。
对对对对，
嗯
哼，
嗯
嗯，那不然的话，他越来越不讲的话，那凝固就会越来越强嘛，
嗯，
那根本连动他都不可能动的那种状态了，这样子、
嗯、就没有突破的机会。
对对对，
嗯哼，哇，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听众朋友。哇哦，这个沟通实在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而人的沟通怎么样会通呢？常常是渐进式的，而是。不是突发性的，比突发性的很少，那种顿悟式的很少。那么如何进行渐进式的沟通啊？如何让我们的沟通呢达到一个得到我们所要的这个东西的目的，然后引领对方呢走上我们要的路啊，双赢，达到这个双赢的成果，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思考可以去做的东西。今天在空中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赛斯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 Charles 陈贤笃老师啊。那么在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回到空中继续的和您谈今天的主题沟通。
免费门诊跟住院治疗
加分，
牙齿早上
加分，
眼镜及助听器的补助
加分再加分。
妈，你的好人卡计划就选中心健保了，
还有海外医疗保障，到哪旅游都放心。
中心健保联邦好人卡计划 HMO 1866-314-247 1866-314-247一周七天8点到8点。
上述文字内容只是福利摘要，并非完整福利解说，请与计划联系以获得更多资讯。福利可能有条件限制及共付额，福利内容共付额及共同保险在每年的1月1日起可能会有所更动。
洛杉矶最大的重庆火锅自助餐
味道天下开张了，
六千尺场地精美的装潢，
六种不同风味的火锅底料，几十种调料任君选择，
还有 BBQ 凉菜、点心、水果，好吃的不得了。
一人一锅，干净卫生，是请客聚会的好地方。寿星当日免费，
新章一律九折，中午特价套餐
味道天下，
非去不可。
电话626-810-6676，810-6676，
1800-9 Gale Avenue City of Industry 面对 Home Depot 左手边。
您对远方亲友的思念，我们听见了；您为远方亲友所做的一切，我们看见了；您渴望为他们的未来做最妥善的规划，我们也感受到了。为您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是我们重要的使命。这一切，请安心托付给我们的雅玉团队。南加州最祥和美丽的 Forest Lawn， 请电华语服务专线626-854-8888。
加州有新驾驶及年轻的在校生驾驶吗？
无论您是新驾照、国际驾照或外州驾照，华兴保险通通可以满足您的需要，给您最周全的保障及经济实惠的保费。
华兴保险专精汽车保险代理 Mercury、Allied、Hartford、Safeco、MetLife 等各大 A 级公司，即日起凡到华兴保险做汽车保险报价，就送您餐饮礼券。
汽车保险、房屋保险，想省钱就找华兴保险，626-333-1111 333-1111。
我想考公民，英文不好怎么办？我是低户绿卡，担心入籍面谈被盘问，怎么办啊？
去格兰，我全家的绿卡公民都是格兰办的。格兰专精公民入籍，30年经验的犹太律师，熟悉各种考官心态，陪同数千人成功入籍。格兰独创的 E 字工入籍秘诀，简而易学，蒙氏罗兰刚常年开课。
格兰还经办简易离婚、
信托遗嘱、
投资移民。
626-288-1998，
288-1998，
格兰 E 字工入籍定成。
催眠是美国医学协会和心理学会认证的有效的医疗方法，如您有志成为劳工部认证的催眠治疗师，美国催眠中心9天培训考核能让您理想成真。626-353-8688，353-8688。
美国催眠中心采用美国催眠治疗师标准培训教材，理论结合实际，9天即能拿到美国催眠师协会核发的催眠治疗师结业证书。美国催眠中心，626-353-8688，353-8688。
ABC 美发美容学院正在招生，
学院地点好，门市部有50个座位，是实习的好场所。
ABC 有85年历史，师资阵容坚强。
中文辅导，协助考取执照，免费介绍工作。
ABC 协助您完成并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帮您申请不用偿还的助学金。
赶快来 ABC 美容学院报名就读，请与 Michelle 联络，电话626-282-9789，
282-9789。
到台湾没泡温泉太可惜，
到台湾不到花东不算宝岛型，
到台湾不拼小吃绝不行，
新年华假期一次满足您，
客家擂茶南庄老街啪啪照，
放个天灯许个愿，泥浆温泉室内泡汤健康大体验，
南台湾好热情，花东重谷花海保养服，
五星级酒店大宴小吃高享受，
新年华假期邀请您宝岛温泉山海店，12月1号出发，
请快报名626-618-0918，
东区
626-810-8338。
哪儿吃去啊？
罗兰刚味增鱼香小吃店啊，小香锅锅锅蘸，臭豆腐只要1块半，羊肉面、牛肉面全部都是手撑面，没什么特色，就是好吃便宜，家常便饭。
吃火锅有底味儿，加沸腾鱼香。地址位于罗兰刚顺发超市旁太平洋广场内，626-964-8880。
沸腾鱼香529 East Valley Boulevard 宋代国太阳城内，
626-280-8909。这么多减肥美容广告，选哪一家好呢？
当然是罗兰刚顺姿堂，它让您钱花得超值，减肥减得健康。
我表姐选了名店，花了大钱还伤了身体，而我在顺姿堂2个月不但瘦了，血脂血糖也都正常了，不扎针不吃药不节食，所用的都是全天然产品。
罗兰刚夜市花洒顺姿堂高端仪器，名师团队呵护您的美丽，
前5名试作者还有塑形衣相送哦，626-810-2282，810-2282。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大连自然的山势和漫长的海岸线形成其独特壮丽的依山傍海之景象，群山为大连增加了妩媚，大海为大连缔造了激荡，大连有大自然鬼斧神工之杰作礁石奇观，也有最天然的温泉，大连的海鲜紫海胆、海螺、台鲅鱼、虾夷贝、花盖蟹等，其无可匹敌的鲜味可瞬间在味蕾上迸发出登峰造极的香味，是凌驾同类的极品，秋天来一趟大连，它等待着您的到来。
啊，白蚁，我们家又发现白蚁了。
美国害虫管理协会提醒房地产业主保护你的房子，定期检查白蚁。
发现房子可能有白蚁，请速找专业人员来检查。威士顿白蚁公司免费上门检查。
Western Exterminator 老牌的美国大公司，91年历史。
可选择烟熏房子或不用搬家。
杀虫要找 Western。
626-890-8518。
890-8518。
626-890-8518。
哇塞，爽！
什么事这么爽啊？
新四川的新西兰羊排、张飞牛、剁椒鱼头、赵富不辣鱼、自制专味香肠、大头饼、手抓饼，样样让你爽。
真那么爽吗？
当然，新四川的香辣系列、鲜椒系列、锅巴系列是落成一绝，绝对让你爽。
新四川在哪儿啊？
罗兰岗克雷马与富勒森交口，韩国普拉达内。晚餐来就送酒酿珍珠，
130听众九折优惠。
专业午餐4.99元起，营业至凌晨12点。
电话626-581-8951。
581-8951，新四川保证让你爽。
玩最新的美景，吃更精致的美食。
大众旅游独家推出冬季黄山、九华山、千岛湖、江南11日特别团，只要99元，只有明年1月25、26两团。
大众每周出发的昆明、丽江8天团、成都、九寨沟9天团也全部99元，买国际机票就送江南美景8天游。
大众旅游还代订客联机票、酒店及各国签证及赌场发财团。626-288-7377。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冰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那么在沟通当中呢，可能有些人会有过一个状态，就是希望控制对方。那么有一句话呢，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陈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不可能经由控制得到爱。如果说父母让孩子感觉到你想控制他，那么你就很难把爱从他的心中引发出来，他跟你之间呢良性沟通的程度呢就会受到阻碍。所以哇，我们有谈不完的内容啊，我们继续请 Charles 陈贤都老师呢和大家继续聊沟通。
我这里提一个例子哈，我有朋友最近在找我谈他的女儿的事情了啊，那他甚至谈到说他的女儿在做梦中呢就想把他的爸爸给杀掉。
哇、wow,
对，那他说这个很严重，我说你不要担心的啊，因为其实父女之情啊，尤其是独生女的话哈，他是有一种 DNA 哈，他基本上是不太会走到很坏的一个程度了哈。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爸爸哈一直想要控制这个女儿，
啊、wow.
管他，不断的管他这样子。可是这个女儿是非常优秀的。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名校，洛杉矶最好的名校毕业的一个女青年啊，很棒的一个人啊。那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爸爸对她的那种控制，她实在是不满。
她可能到受不了的程度。
对，到受不了的程度这样子。那你说女儿有没有可能不爱爸爸？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啦。
爱父母是人的天性。
爱父母是人的天性哈。那爸爸控制他难道不是一份爱的表达吗？也是嘛。
对，父母爱孩子也
是。对，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可是控制本身哈、它就直接带来一种反弹，一种对抗。我们讲过嘛，如果这个房子你去自由出入的话，这是家嘛。如果你不能自由出入的话，这叫牢笼嘛。对一个女孩来讲的话，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叫做窝嘛。不能自由出入就是铁笼嘛，鸟笼嘛。
是，
对，所以你怎么样去用控制的方式能够得到你所要的这个结果或是所要的爱呢？是不太可能的。它一定里头带来很大的一种反弹。那现在有个问题出来了，那如果我不控制他，我不指导他，那他如果走偏了、走坏了，那怎么办呢？
对，这是很多父母心里的恐惧。
对。好，但是真正的力量在于，当你对你周边的人，好，如果有一个善良的意图，就单凭了一个善良的意图，哈，你就可以让他有力量走到你所要走的那个方向去。
或者说，那所以你所要走的方向，并不是你控制他的方向，而是说对于这个宇宙善的流转的信心啊， 他就会走在一条善道上，您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
嗯嗯，
当然你是希望他，比如说一个父母亲希望孩子能够上好学校，这样找好伴侣，然后有一个好职业，一切都所谓认为说是最有价值的一个路上嘛。
嗯哼，
那假如你对他有一个善良的意图的话，哈、
嗯，
那么直接的就会让他能够在这个路上哈、哦、变得非常顺利的。
嗯哼，
好，因为他会有他的路走了，
嗯哼，
好，那他有他的方式，
嗯哼，
好，但我还是要强调，并不是说你都不能讲，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呐、啊，
嗯，
但是是带着善意啊，
嗯、
但是不带着控制的一种方式，
嗯哼，
好，去表达你的想法，
嗯，
那有的时候你太不管他，什么都不讲，就是都没有任何意见的话，反而孩子没有感受到你的爱，反而啦，反而某个角度来看。不见得会感受到你对他的那一份爱。
对，因为那就变成叫 neglect， 就是疏忽、漠视。那你疏忽、漠视的话，也是会把孩子心里对你的爱锁起来的。
对，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会不会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创造新的路径？
嗯哼，
创造新的可能性。
嗯哼，
创造新的可以显得更多的芳华。
嗯哼，
然后你能够了解对方，同时也了解你自己。
嗯哼。就我们对孩子是不是要有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呢？
应该是啊，
相信他一定会找到对他来讲最好的一条路，他要的最好的一条路。因为很多的父母难免会担心，我们都会担心呢、啊。我们其实我相信很多对自己的孩子不满意的父母其实很痛苦的。那担心是，可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担心其实是一种诅咒，要放心才是一种祝福。
是啊，那你的担心，尤其是你是他的父母的话，
嗯，
那份担心他怎么可能会不感觉得到呢？
对，他一定会感觉得到。
那当你觉得别人在担心你的时候，
这是一种
压力有多大
的感觉？
而且你根本就没有被信任。
对，
那不被信任的话，那
不被
父母的担心会
感觉，
会不会直接变成你自己的担心？
有可能哈，很多宅男是这样造成的，因为父母太担心，他变吓到他也不敢迈出脚步去做事，
是啊，
宅女就产生了。嗯，
所以担心他直接就有几个结果，第一个就是能量内缩，
嗯哼
，hold 住他自己的能力了，他能量是内缩的，他走不出去，他不敢外跨，
嗯哼，
然后他会question自己的能力，
嗯哼，
那这样的话他怎么会走得好呢？
是是是，
对啊，
他没有被欣赏，他的自信心就比较不容易出来，要靠自己来打造自己的自信心是可以的，但是是加倍的努力，可能是事倍功半的事情。
对对、
嗯、
其实在很多宗教里头他都有提到这一点啦，好，尤其像尤其是父亲对孩子的一种祝福，
嗯哼，
那个东西是会有无比的力量，
嗯哼，
是有无比的力量。这在圣经上他也提到，雅各为了要取得他爸爸的祝福，还用红豆汤去骗长子，然后用什么穿衣服让自己身上看起来像有毛的，像他的长子这样子、
嗯、
对，所以父母亲对孩子的祝福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好，对孩子的期许，对孩子的那个信任基本上是很重要的。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观念定在以前对他的看法。
嗯哼，
我有一次参加我女儿的一个表演嘛，一个戏剧表演，就我女儿是当主角，
嗯，
好，然后我看她的表演呢、啊，根本就不像她耶。我认为的我女儿是很内向的哈、哦，不太会说话的哈、哦，那不太会表达的，就是很乖很内向的那种小女生嘛。
嗯哼，
结果她在台上她是。到底所有的人在走的，
嗯，
好，然后他是个主角，那我对他的了解跟他实际上现在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你想不到他，
我想不到他是这样的，
嗯哼，
所以我常常在讲不要打群架，
嗯，
好，打群架的意思是说你可能跟比如说跟你的先生或跟你的太太、哦嗯、你可能在跟他现在的他打架之外，你还跟他的过去的他，很多过去的他在打群架。
所以时间的横就是说时间的纵向的也可能加入。
对对，他时间上
横向也是加入。
他没有针对我现在的对象是谁、
嗯、
然后他的状况是什么、
嗯、
而会把过去以前的所有的他全部都连在一起了。
嗯哼，就是25年前发生的事情也把今天搅在一起讨论，搅在一起发怒，
对，
那你就不容易抽丝剥茧把问题真正解决掉。
因为对方要改也不可能改嘛。
嗯
对啊，不用要改。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这个困境里，因为人家说男人怕女人所记得的，女人怕男人所忘记的。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记得一些事情，然后就可能就冲口而出，尤其是我们刚谈到要坦白，我想有些听众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个坦白的这个部分。像我心里觉得我对我儿子有不放心，有不太满意的地方，我不能说出来吧，我如果说出来会伤害他，我不能坦白，我必须要压下去。虽然我也知道压下去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就说这个转化有时候是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的智慧了，所以就要接受不断。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空中为大家安排这个节目，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很棒的一个进步的机会啊，就是接受观念，就是心智的成长嘛。那可能要更多的智慧的东西。
对，就是要抓住机会。有些时候你要表达一些你认为会伤到他自尊心的时候哈，去比如抓到一些机会哈，抓到机会的话。比如说我在提到她对她老公的看法，她认为她老公是非常吝啬的，
嗯，
好、哦，那我说，那你有没有去参加人家的葬礼的，朋友的葬礼的，
嗯，
好、哦，然后看到人家葬礼的时候，你会悠悠的说一声，嗯，其实人生赚这么多钱哈、哦，最后也都是享受不到的，钱在银行，人在天上，
天堂
，对，好、哦，所以变成，当你这样送一句两句话出去，你不要以为那个是没有影响的，
嗯，是有影响的，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不一定要对人生本身来讨论事情，有时候要抓住机会，因材施教嘛，哦，就抓住机会来，然后呢，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呢，用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感觉，那你也没有伤到他
啊。那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有人在那里说了一句话，说啊，这个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啊、哦。可是旁边几个不同的人听到了，可能对每个人造成的感受。甚至于冲击都不一样，
是啊，没错啊。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就是那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有什么感觉，直接反映我创造的我自己的实相是怎么样的，我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来被激发出来。
是，嗯
嗯哼，
对，还是变成回过头来谈到那个开放式的一个谈话方式。
嗯、
有的时候自己再记一下哈，比如说这一天当中哈、
uh-huh ，
我用了多少次的是。闭锁式的谈话方式、
uh-huh.
要不要对错好坏啊？问了几次开放式的方式、
uh-huh.
有没有发现到当你的开放式的问话多了开放式的表达方式慢慢变成你的一种习惯的话、
uh-huh.
你的创造力是增加了你的关系是变得更好了
嗯、uh-huh.
好因为你用开放式的问话的时候你可以收集到很多的资料
嗯哼
那因为每个人天生就会不同嘛
嗯哼
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会相同哈
是
人跟人不同是观念上的不同嘛
嗯哼
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的观念是那样啊、
嗯、
那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的观念是那样啊
嗯哼
你认为他不对那是你的观念啊
嗯
是啊
我们每一个人把心里面那把尺都放下来的话这世界就和平了可是我如果拿我的那把尺是衡量你的话我们之间就一定会
对
有障碍
会有障碍因为我用我的方式来凝固你
也会有障碍
你一定不会符合嘛
对
对啊那既然不符合的话我们之间就没有可能跟沟通了可是我们刚刚谈到其实沟通的话真正的目的是让新的食物进来、
啊、
新的观点进来、
嗯、哼
到最后的话一个修行者好像佛陀到最后他说还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
嗯、
只因我没有看到未能证得、
嗯、
是你可以欣赏任何一个人好美是无所不在的、
嗯、
显然可以欣赏到所有不同的人的一种不同的美的方式、
嗯、哼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信念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一定有优点都一定有他的美意的话那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就比较不会那么不放心咯
是啊所以变成在佛家来讲的话他认为说任何人他是从藏世来的啊、
嗯、
他带着就是一种人类的一个基础的藏世一种思维的另外一种表达嘛所以叫因果嘛
大士田
对
是
大士田
阿赖耶
阿赖耶士嘛、
啊、
那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人是上帝创造的
嗯
你认为上帝会创造不良品吗
可不是吗对
对啊那只是他
只有他今天呈现的形式是什么
对
背后必有他的美意
对
不论你信仰什么
对，
其实终结都是这个东西。
对啊，
嗯，
所以变成真正来讲的话是信心了、啊
嗯
啊、对生命的信心，来到你周边的人基本上是你的心所邀请过来的、
嗯、
他跟你的这个学习跟成长一定有关的、
嗯、
你永远可以从他的身上得到滋养、
嗯、
好，
然后要相信任何的发生都是好的。哇，这个说是很容易，可是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让这个东西真正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愿意，对不对？
对对、
嗯、就说如果我们愿意在接受很多观念的情况下，让心智不断的成熟，不断的增加智慧，那么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我们自己本身的实相，可能就更接近我们真正想要的那个状态。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追求宁静祥和愉快甜美的生活，是不是？那么这样做会更在这条路上会走得更好。不论如何，我们要休息了，我们要在广告和新闻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老师。
著名房地产专家 Cathy 程陈威本月特
快乐联合国金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丁山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那么他是美国赛斯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啊，在赛斯心法当中呢，可能有无限的宝藏吧。我觉得很多的赛斯心法的追求者啊，在这上面努力的人呢，都会找到生命一片晴朗的天空。那么我们请陈贤笃先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沟通啊，因为我觉得这话题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要继续下去啊。嗯，这里面内容太多了，我们继续谈。嗯，倾听其实是以对方的价值的需要为主要的关键，比方说谈到这个东西，嗯哼，
是啊，谈到倾听的话哈、
嗯，
其实当你可以听对方的话，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不是只有疗愈对方而已、
嗯，
而事实上也是在开发新的方向嘛哈、
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哈？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哈，它其实是开花路径，开花自己的路径，也在开花别人的路径。
嗯哼，
因为你在跟他沟通的话，那么他也接受一个新的想法，那你也接受他的一个新的想法。
嗯，
所以变得有更多的资料量或更多的方向可以走。
嗯，
所以你可以把对方的才能开发出来。
嗯，
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才能跟自己的方向开发出来。
嗯，
好，那经过沟通的话，因为经过一个良好的沟通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有更多的可以做的方式。好，我们讲一个半笑话的一个故事哈。老婆呢希望买索尼的电视，
嗯，
好，那老公呢希望买传送的，好了哈，我就随便这样讲个例子哈，
嗯，
然后这家里只能有一台电视啊，
嗯哼，
那家里只能有一台电视的话，那到底要买索尼听老公的还是听老婆的，要买这个传送的呢？
嗯，
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应该两个人沟通嘛，去谈你为什么喜欢索尼的，
嗯哼，
好，是因为索尼有 PIP 吗？或是因为索尼的颜色比较好呢？或者要索尼的什么地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婆你要去探讨一下，就是你为什么喜欢 Samsung 的？是不是因为价钱比较便宜呢？或者有其他的因素会造成你喜欢这个部分？是你在担心钱花太多吗？好、
哦，
当大量的资料量出来以后，好像一个家庭又不能买两台电视的情况之下哈，当大量的这个资料量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到说，其实是可以在异中求同的，
嗯哼，
可以在索尼打折的时候比较便宜的，好 on sale 的索尼的电视机，也满足老婆希望便宜的这个目的，而且达到老公希望好颜色的这个目的，有可能是在一种有大量资料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有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样子。
嗯，
我们在谈沟通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大量的资料。
嗯，
有大量资料的话，你才有可能在大量资料当中有更多的方向，更多的方法。
嗯，
来讨论问题这样子。
就是说大量的资料，也就是等于是开启了大量的可能性。嗯哼，
是啊是啊。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哈，这样讲，我有一个例子啦哈、
嗯，
我的例子是。我有朋友、那他是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先生呢一直希望说是在家中呢当作是像国王一样啊、然后好像什么大家都要听他的啊、可是他就是个很不合现在的这个标准跟理性嘛、所以他就是坚持的反对他这一点呢、那他在跟我讨论的时候，我说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比较游戏的想法哈、这个游戏的想法就是说你去满足他的感觉啊、用游戏的，但是是短暂的，就是去演一个礼拜吧，就一个礼拜让他的感觉受到满足，那我个人是觉得说，让对方让你所爱的人的感觉的满足、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慈悲啦，因为他不会永远想要当那个角色，我希望我喜欢吃荔枝哈、但你说天天给我吃荔枝，我吃吗？我不会要的，我吃了。一天两天三天好了我就不要了，我满足 OK 了好，
然后越没有被满足的就越是继续要，
对对，好，所以你刚刚提到倾听嘛、那在倾听的这个例子当中呢，我有一个朋友哈、每个人接到他的电话都很害怕好，接到他的电话呢，可能电话放在旁边，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过十分钟以后再拿起来说，是是是，然后就放下去，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也看过我的朋友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子。那问题是，他就是讲不完，他一件事情可以重复十遍、二十遍这样子，他讲不完的。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讨论哈，我说其实会不会是因为他都觉得他想表达的东西完全没有被你听见？
所以他才会不断的讲。
对啊，因为比如说我在讲什么事情，你没有听到，我会不会靠近一点，愿意再讲一次？好，但因为感觉上他心里直觉，他也知道说你没有接受，你没有听，你没有懂他的意思，所以他一再的讲，一再的讲，一再的讲嘛。但问题是，你现在很烦，你现在不想听，你根本一点都不想接到他的电话。那这样的情况的话，他这个情况会继续再加强的，他的感受没有被满足之前，他一直想要表达那个感受。
一定要满足他，然后才有可能转化。
对，对，你从很多那个昆虫啊、动物的世界里头，你就看得很清楚哦。像有一种毛毛虫啊，它就跟着它的队伍走啊，它可以这样队伍走，可以绕行几天，一直到自己饿死，它不会变的。当它的感情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哈、它就是一直在重复那个动作。它就一直在重复那个动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讲说，会不会一种情况就是没有错，对方很不合理啊？那以现在的道德标准或者现在的情况，它显然是不合理的。可是可不可以演个戏？演个戏让他满足一下，然后告诉他，哎，好了，你这个也没那么好玩嘛，那我们都是爱你，都是尊重你的，但是你不必要一定是这样子。我觉得那个会有效，
会有效，而且如果你带点幽默感，做的夸大一点，或者做的怎么样，可能像当中还有一些更好的效果。
是啊，我说我跟我那朋友讲说，你干脆就当个日本女人算了，
跪着服侍他。
对。很夸张哈，那好像很不合理，但是你带着幽默嘛，因为我们说真的，我们很怕自己是不合理的，我意思是很怕自己是被压榨的，
是
受害者，
是
我们很怕愤怒，很怕受伤，但是其实我们要这样讲哈，假如对方愤怒的话，是表示对方受伤了嘛，不然他干嘛愤怒？
对，其实愤怒是受伤的表现，
对，但他受伤表示什么？表示他无能嘛。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更好的方式，是他用愤怒的方式来表达吗？但当你看到一个受伤的孩子，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安慰他吗？好，现在不是有你没你的问题了吗？
对，家不是一个讲，尤其是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其实人际关系常常就不是一个讲理的能够讲通的地方，是吗？
是啊，是啊。
嗯，
所以沟通一定不能怕受伤。
而且沟通一定不能掐住一个理字，得理不饶人。
对，
这样会沟不通。
对对对。我再讲一个哈、也算是半开玩笑好了哈、你知道什么叫做催眠语法吗？
催眠语法。
催眠语法就是你可以这样，你也可以不这样。
继续催眠。
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在跟我讲事情的时候， 你主要跟我讲事情都是希望我听你的嘛。
嗯哼嗯哼。
而且习惯上来讲的话，也许父母对孩子讲话就是你明天要怎样啊，你后天要什么啊，你明天要穿什么衣服啊。一
开口他已经把耳朵关起来了。
对。那另外一种说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这样，那你也可以不这样。
嗯哼，
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催眠师，
这是催眠师的。一般催眠师在使用催眠仪法哈，都会告诉他你可以怎样啊，你也可以不怎么样。可是当他讲说你可以不怎么样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为什么我可以不？奇怪，这个跟我平常的思考方式不一样，
嗯哼，
跟我接受信号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他会特别的注意你在讲什么。
嗯。嗯哼，
那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沟通，一起像跟孩子沟通或跟配偶沟通的时候，哈、假如你带着一种疑惑，就是你可以这样、啊，你也可以不这样，但是这是我的意见，好、我的想法，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常常你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他接受的程度会比你命令他要做的接受的程度要高得多。
嗯，这东西得，这东西很有意思啊，听朋友，哇，这个催眠语法让您睡着了吗？您睡着了吗？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回到空中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在节目再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始接受现场的 call in， 如果您想打电话进来聊一聊的话啊，非常的欢迎。今天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祖先生，他是美国赛斯文化基金会的主任。我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冰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和参与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在空中的嘉宾是陈贤祖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我们的空中热线电话呢是1800-598-1300 1800-598-1300。如果您在626地区呢，您可以打585-1300 626-585-1300或者是626-520-1600 626-520-1600。如果您想打电话进来聊一聊沟通的话，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啊。那么在听众打电话来之前呢，我们就谈一谈这个，继续谈催眠语法吧。你说，因为你在你跟他讲你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不这样做的过程当中呢，你把你真正希望他做的你的好建议安全送达他的心里，然后你拿掉了他被控制的这种排斥感。
是啊，因为一个人会有一个做法，他是从他的概念、他的想法来的嘛，好、他的思想产生他的情绪嘛，那情绪一内而外创造他的人生嘛、那怎么样在他的概念里面植入一个新的想法呢？假如说你给他的一个想法的话，假如他是防御性的，他不接受的话，你进不了他的概念词里面。假如说概念像一个水池一样，你进不了他的概念词嘛。好，那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不这样做，是一种把对方的那个防御心拿掉的一种方式，很安全的送到他的概念池里头。那他概念池里头，他还不一定知道说他这个概念已经在他概念池里面，因为他说我可以不这样做，那反而的话你会很注意的听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为什么我可以不这样做。好，那这样的话呢，当他变成他的概念的一部分的话，他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当然就会不一样了嘛。
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这也算是一种迂回战术。
对，这是类似像送 email， 我这刚刚讲就像骇客一样哦，就是你很安全的把你的想法送达到对方的心中，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抵制或者是对抗这样子。那可是我们常常会担心说，但如果我没有讲很清楚，我如果没有讲很清楚，他根本就没有听懂，他没有听懂。对，但是你越讲清楚，他越抵抗。没有一个秘密是不被反抗的啦。好，因为一旦你是想控制对方，对方很直接的就会产生一种对抗的心态。我为什么会要这样？为什么要听你的？他明明接受哦，他明明 OK 哦。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哦，他说他小的时候，也就是他妈妈教他说，你下雨天不要出去。就他就是下雨天那一天，他穿着雨鞋穿着雨衣然后出去走一圈，他说他没有真的想出去。好，他认为说你为什么叫他下雨天不要出去。也许他根本就不想出门，可是因为妈妈说你今天不可以出门，所以他就是 特别去出门，他本来就不想出门的。
是是，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嘿，你好，
麻烦您把您的收音机关掉好吗？谢谢。
好，稍等一下，不好意思。
好，不会啊。
就是不管怎么样沟通啊、都不通的时候，
啊、uh-huh.
就干脆放弃吗？
啊、
uh-huh. 哈、如果跟对方都没有办法沟通哈、哦
嗯，
这种情况当然。我刚刚讲的那种沟通方式你可以参考了，比如说是如果是开放式的一个问话啦，或者是就像我说的一种不控制的一种沟通方式啦。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齁，我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完全沟通无效，也有几个方法可以给你参考齁。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利用交税未税的时候齁，因为交税未税的时候他自己是没有防御的。一般人都在将税未税的时候，他心智上是没有防御的。可是你讲什么，你放心，他听得到的。
就你不必，你不必强势对着他说，是不是？
对，
你可以就是就是在旁边说，或者啊哈，
对，
啊哈，
那可是知道，就是说明明知道对方，他就知道你的意图，他也知道你要跟他与他沟通的目的是什么，他也完全知道。可是呢？他就是不想配合，那就算是说多了有无益，那就是没有用了，就是不想听了，那干脆就放弃了。
首先就是说哈，你试一次。不行的话，不见得是第二次是不行的。
嗯，
好、那也不见得是第三次是不行的。
嗯，
好、但是有几个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你想跟他沟通的这个想法，好、后在自己的心中，好、假如你跟他谈没有用的话，你再怎么样，你还可以后在心中。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物质世界，它事实上是在贝塔波的状态，可是它如果往内收的话，也就是它快睡着之前，或者是根本已经觉察不到这个物质的部分的时候啊，它其实是在一种阿尔法波状态。那在阿尔法波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它接受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想告诉他的事情后在心中，你不讲哦，你后在心中哦，他自然而然会帮你送达。你当他后在心中，你可以这样讲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写一篇文章叫做我的妈妈。那当你要写我的妈妈的时候，你就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可是你后在心中说我要写一篇文章叫我的妈妈，有很多的 idea 会突然间会不断的进来。会不断进来哈，也就是说你的 request 事实上会被回应的。
我通常我们想沟通的时候呢，是希望对方能够听见你的话。不好，就是按照不好听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有目的的，想肯定对方的想法，才会出现沟通。那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常常说不要把我们的意识加在他们身上。可是这样双方呢就会出现一些矛盾，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好的方式去跟他沟通，当他不想在这一方面听从你的意见的时候，任何方式他都听不进去，那就是说像您这种在睡觉之前这种意念的方式去跟他讲，就完全会通吗？
就是可以试试看的，
可以试试看。但是我们刚刚节目当中有提到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善意的意图，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是不是想对，是不是想控制对方？还是说你是在寻求你跟他之间的一个双赢的一个桥接信念，也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桥可以把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变成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可以走的路？
好，
因为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显然不同。好，那他的想法不会是你能接受的，你的想法显然也不是他能接受的。可是当你慢慢更多的了解他的想法，然后先不要坚持你的想法，而变成有一个桥接，就是说你有一个新的平台可以接受你跟他的想法的话，那这样的就会比较容易。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您，您不一定要回答啊、但是我是觉得我是想到说，他感受到被爱了吗？因为人是不是只有在感受到被爱的时候，才会愿意跟对方沟通？还是他没有感觉到被欣赏？如果他没有感觉到他被欣赏，那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沟通？是不是会比较有抗拒的心理呢？
他非常 非常知道我对他有关心有爱有照顾，他也非常非常的理解这一方面，可是他在他的原则上就是不肯让步任何一点。那事实上我会感觉得到他在心里是有在意我的想法，但是他不愿意在他的观点上去改变，所以两个人呢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爱与不爱的问题，而是观念上互相能不能真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想法，那么
僵在那里
也不是完全的僵，因为这个事情呢他也不是说两个人非要怎么样，可是就是希望互相能让步一下，那他是带了这种寸步都不让，所以说几乎就是没有沟通的余地。那也感觉得到他很想，但是呢他不会让步，就是这样子。那尝试了多少多久多久很久很久了，但是都不可能解决，我就等于几乎是放弃了。那这样子的尝试了各种方法，什么催眠，就像刚刚您说的那个老师说的那种方式，虽然不是完全太一样，可是我也退步去跟他沟通，然后去努力去尝试，甚至于我在自言自语，他也知道我在自言自语在什么，他也在笑，可是就是在他的大脑里就是不会对这一点做任何让步，那几乎可能就放弃了，就是现在就是感觉就需要放弃的感觉。
我就想请问您啊，这您也不一定要回答了哈，就是说这个人你跟他沟通有多重要，他在你的生命里有多重要，如果
当然是非常重要，
那你就不能
放过于我的生命，
那你就不能放弃了，对不对？那你就不能放弃了，
所以我才要放弃，我就放弃自己的观点就随他而去。
你不是放弃沟通，你是放弃影响他。
对，那我就在想两个人之间有很多地方是需要互相，有很多时候是需要互相让步的，那我觉得要让步的时候呢是让步，不应该总是要沟通，觉得不对的时候，或者是他完全不能忍受我的时候，我干脆那就放弃好了。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一个沟通上必须要一定要沟通沟通，两个人最后到就话都不能说这个地步，觉得要放弃的时候还是要放弃，不能总是那不是岂不是太碎刀碎刀谁愿意听太碎刀的呢，就是男生总是讨厌女生这个真的是碎刀的女
生碎碎念，他们就很
好对
对
对对没错那你又不能这样子，那你又不能总是这个就这样沟通，不是很讨厌，就是说
你会为难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一步海阔天空，不要怎么去沟通沟通，这是我的想法，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道理我不知道，但是你觉得我应该放弃还是说应该接着去沟通？
有很多人他是在绝望中带着盼望你好像对对方是绝望的，可是又希望说有一个转机，但是我还是这样讲，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某些表现方式，或者他不想改变他的观念，他必然有他在改变观念上的一个困难，以及他在改变观念上他所碰到的一些信念上的冲突因为如果他的想法改变了，观念改变了，他情绪会改，看法会不一样，做法会不一样嘛那问题是你怎么样去改变他的想法呢你要改变他的想法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要改变他的想法，那么等于是在控制他嘛，
是嘛，对
那会不会说是我们比较更了解他，会比较去指导他要更重要呢？
当然是了解，就退吧，
就
是不是这个？
不是，我觉得不是退，我觉得说是你这样讲，在池子里面你丢的任何一个石头，它都会涟漪的。
是，
你丢的每一句话对他都有影响。
是，
那只是说他对这一句话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是接受，他是不接受？那他为什么不接受呢？那不接受的话，可能有几个原因嘛。第一个，他是反抗你嘛。 这第一个嘛。啊，
这个不是反抗。
好，他如果不是反抗，
他
的能力，
对，
对他的能力，他的原则，他的坚持。
对。
那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话，开放式的问法，就是他的原则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原则？
这样问
他，
让他多说。
对，多说。
对。
嗯。
他说的也是非常清楚，我就是这样子的
啊。那你 Charles 老师，您刚才是不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即使他说他的原则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还是用开放式的问法，引出更多、更多、更多，到后来，他才会真正把他这个原则下面的原因讲出来，是不是？
对，因为沟通的话，一定要先解除防卫。
嗯哼。
好，你比如说他的感情，如果觉得你是在盯他。你要他改变，你要逼着他变，
他是不会
改变，他不会变的。而且现在重点是在于你越收紧的话，哈，他留得越远，因为他不想被抓住，
嗯，
啊，他不想按照你的方式，所以他会留越远越远越远越远。好，那现在就是，假如我们这个防御心、防卫的心先解开，就像我刚刚讲的一种催眠仪法，哈，当他这个他没有觉得
这样做，你也可以不这样做，
对。你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不这样做，但是我的想法，我的观念可以给你做参考。那我的想法是什么？好，那我听下去之后呢，你不要觉得说，那我没有好好的盯他，他就不会照着这样做，他会考虑的，他会思想的。那再来就是他没有办法一次跑这么远，比如说你去给他的要求，或你希望他改变的这个部分呢，实在离他现在的位置太远了，那怎么办呢？你看他现在踏的地方有一个石头可以踏吗？一步一步来。现在他觉得说，我常常在想，你如果今天要铺高速公路的话，是不是也要一寸一寸的，每一寸路都铺得很平，然后变成高速公路，对吗？你也不可能说我今天要造成一个快乐的家庭，然后一夕之间我就变得很快乐，不可能吧？但是可以做一些快乐时光吧。好，可以在一个礼拜当中，一个小时，或者是说，好，一天当中可能几分钟我们有很 quality 的时间，好，那大家相处的时间是很好的。
如果我们来玩游戏啊，我假想我是你想要沟通的那个对象，那你一直想要改变我的想法，你希望我能够放下我的原则，对不对？那我可能心里也同样觉得，你为什么不能放下你的想法，
你的原则，
然后用我的原则来当我们两个之间沟通的结果呢？
事实上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知道他的原则，那他不愿意那样去做，那我就说好，那我就先我们求同存异，好，那我是听你的，你怎么样说我就怎么样认为，那我就按你的来做，那可是有一点就是说我现在是这样子想的，希望你能考虑。那他也说哦，我会考虑啊。好，我也是可是我现在目前我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呀。所以说，那我就说，那好啊，那我尊重你，你是我值得尊重的人，那我就尊重你的想法。那我一直都抱着这种希望，那也希望你能够接纳，那你直到什么时候接纳为止？可是我说多了，那一定会讨人嫌的。那您知道他的原则上不包括这一项，那我希望他能把这一项包括进去，那他就会非常的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常说常说，你就说那你怎么这么讲，就很小心嘛，就是那我又不能说自己在心里渴望这一个原则能够，就是我的想法能够对方接受，那可是对方他又不能接受，那这个时候不是说我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对方，而是希望他能够接受，那他又不能接受，那两个人就僵死在那个地方。可是我又不想影响他的情绪，所以我是不说的，那偶尔会说一下，那他也明明知道，那说有的时候就那种诡异的想法就出来了，就说我，那我确实是有这种想法，他也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就玩笑于我就过去了。可是这个面，我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两个人之间就是真的是平行线，没有交叉点，那这个时候 实在真的不行了，我想就是就不要修心念了，真的是太讨厌，不是吗？都好几年了这样子。
是啊，其实他有提到说他也会考虑吧，所以显然你讲的话他也有在想，那可能跟现在他能够做的呢，他可能有一些他现有的困难嘛，那所以变成我们刚刚提到说沟通的话是开发自己的路径，同时也在开发别人的路径嘛。
嗯、
那当然不是说一定对方要改，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再绕道而行嘛。
嗯、
比如说如果你的要求是100分的话，那么他如果做到30分40分给他一些鼓励的话，他就会做到是五六十分啦、啊。那这样的话呢，他只要他踏出一步，那么他就会踏很多步了。那所以变成你要他走到终点，那目前来讲他走不到，可是你可以让他踏第一步。你怎么样引导他去踏第一步，只要你带领他走最容易走的那一步，那么走一步就可以走全部的路了。所以这变成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你现在，因为我不知道你谈的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你想沟通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想沟通的对象是谁，不过我可以跟你讲就是说，如果你要他走全部的路，目前走不到的话，让他走最容易走的那一步。
嗯哼，
好，因为走最容易走的那一步，你也会好一点，他也会好一点。可是他如果走第一步的话，他就会走第二步，他就会走第三步。
嗯哼，
所以我在跟电商在开玩笑，我说，假如引入孩子，去整理他房间的一个小部分的话，哈、
嗯，
他最后的结果会把全部的房间都整理得很干净。
嗯，
因为他整理一点东西被鼓励，而且他会觉得有很大的一个价值完成。
嗯，
那价值完成是每个人最大的需要。
嗯哼，
每个人他必希望别人看他是好的嘛，
嗯，
他希望别人看他是有价值的嘛，
嗯，
好，如果你是个鼓掌的人，他很容易做到；如果你是个要求的人，他很容易做到，
嗯哼，
因为他怎么做都仍然是在一种，罪行当中嘛，或者是没有完成你的目标的当中嘛。可是如果你是鼓励他的，是欣赏他的，好，是引领他往那个路上走的，那么他就会走一下，他就继续走下去了。我最近上个礼拜吧，我在芝加哥参展嘛、
嗯、
那有一个同事是我们公司大家都认为不适合去参展的，因为他很会偷懒、
嗯、
可是我就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
嗯、
那也刚好去的另外一个同事刚好生病，那就变成我跟他好，那其实我就用很多的鼓励的方式，他发现到说他可以站一个小时而不偷懒都得到很大的鼓励的时候，因为他只可以站一天了。
嗯哼，
那他第一天站得很好，我给他很大的鼓励，后面那几天哈、哦、我就算不在他也都不偷懒了。
嗯哼，
有的时候人哈、哦、他在寻求他自己的价值。
嗯哼、
那假如他能够走第一步，他真的就可以走下去了。
嗯哼，
但是一般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比如说像他要去，所有的同事都反对，然后你怎么可以叫他去，他去啊，他看到会偷懒，他会去上个洗手间半个小时不回来，他会怎样，他讲一堆啦，没有错，可是我宁愿采取的是我信任他。
嗯哼，
好，那我也希望给他方向，而且我觉得他有任何表现，我也是给他鼓励的。
嗯，而且也是给他一个机会。
对对，
改善他，改变他的作风。
对，那、嗯、你给他改善他的作风，只要一点点受到鼓励，嗯、他继续走下去。
是，
好，很多男人呢，他不会陪女人去 shopping 的，
好、嗯，
到什么百货公司啊什么的，他烦死了。你们那么啰嗦、啊，还买那么多东西。
嗯哼，
可是当有一次他跟你去，那他会觉得说，哇。他跟你去，然后你对他的眼光非常的欣赏，以后买衣服可能都是他的事情了。这不是开玩笑，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所以这是有智慧的处理方式啊。我记得您说过啊，就是责骂绝对是不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好的方法绝对不是责骂，而是欣赏，然后也绝对不是想一步登天而把对方吓跑。那么对方如果他开始走第一步了，他熟悉了，那么熟悉的事他就不会觉得麻烦，
对，
他就会走第二步第三步。所以我还想到那个 Charles 老师您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让对方有表现的机会，就是给对方表现的机会是维系感情的基石，
是最重要
的最好的沟通、
哎、很重要、啊、很重要的原则、
嗯、
因为你想表现难道他不想表现吗、
嗯、
你想在生活中有你想满足的事情难道他没有吗、
嗯、
那有的时候并不是你的表现很好然后他会很感谢你，有的时候是他表现很好你欣赏他的时候他更感谢你。
嗯哼，所以给对方表现的机会啊，是最好的沟通。 是维系感情的基石，我觉得这话好重要。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就是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电话啊，我们刚刚线上还有一些电话我们错失了，很抱歉，我们在广告之后回来，如果您愿意您可以再试试看。好，谢谢，我们再休息一会儿。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空中谈论的话题是沟通，这是我们生活里好重要的事。
好消息，好消息，至尊地板
回您邀请您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我们线上好多电话 ，Charles 老师，您可不可以很快的把刚刚您讲的那两句结语讲一下？我们就接听电话。
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沟通呢，我是比较想强调的，就是说哈，其实改变自己会比改变别人更容易改变别人。
是，
因为一切唯心哈，你的想法啊，直接的会造成你的环境嘛。
嗯
哼。所以当我们的在想做沟通的时候呢，其实有一种情境是必须要营造的，也就是你必须要在一种很轻松，给对方很轻松的状态。
嗯哼。
要让对方觉得是如沐春风的一个情形哈。那这样的话，这个意见的表达会更加的容易啦。
是是。
对。
好，我们来接听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劳您久等。
你好，丁凯，
是，
你是真好，请了一位这么好的达人来讲，就是沟通了，但你真是讲得很好，我就有这种体会，我现在想起来呢，是很有道理。那我的女儿呢，她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孩子，但是我总不放心，我就叮嘱这个，叮嘱那个，最后她说什么？我不三岁，他说。
啊哈。
那现在他长大了，他长大，那他已经成家了，毕业了。Uh-huh. 那最近呢，他有去东岸。
嗯哼。
他去的是华盛顿 DC。
啊、
uh-huh. 幸亏没有去纽约。那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告诉我。
啊、uh-huh.
就我就偶然的机会，我到他家里去才发现。我当时就说，哎，现在那东部那个灾很重，那个风刮得很大，你怎么这个时候去也没有跟我说一声？他就说呢，我就担心你总不放心我，打电话过来，
是
不是我也不能好好的玩？
是。
那好，最后呢，我给他留个言，我就没有再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回来的时候有空。这时候你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你是平安回来了、
uh-huh.
结果他就真的打电话回来，他登机的时候打一个，到了洛杉矶机场又打一个、
uh-huh.
说明呢还是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命令他一定要打电话给我，我就说你、有空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是，
那这个就有好的效果，所以他就打电话过来。他
真有智慧，
哎，小时候很乖，我说什么是什么，从小学到大学到他读研究院那都是听我的，所以我就有一个习惯性的，总是好像我应该告诉你怎么做，这是不好的方法。
是是，
他会有反抗的，反抗的这个出来。
是是是，您真是很有智慧。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Charles 老师还有没有一两句结语？
不会了，好，祝福大家。
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谢谢 Charles 老师。那么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